那我们福金省就提出了这个什么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个战略。那这个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战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经济区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就是说建设科学发展观的新兴区，这一点恐怕我也抱着这怀疑的态度啊。第二点就是说，建设两岸人民交流的新兴区，那这一点呢？我应该充满着这个期待。那今天呢，我就在这里这个，跟大家这个交流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这个了解吧，顺便呢跟大家一些讨论。那我大概呢先讲一个小时多一点，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交流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应该是分四个方面，我们先从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说起，然后呢，提到这个海峡经济区这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再讲这个当前这个大陆台湾跟大陆这个合作情况，那第三个就是说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内容啊。现在福建省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把平潭拿出来，要建设这个福州平潭综合试验区啊。那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介绍一下平潭这个综合经济区建设它的可能性，以及这个建设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就是简单的谈一下我们这个机遇，这个机遇，既包括福州市的，也包括我们这个在座的同学这个将来的就业这个机会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啊。我们刚才这个短片，就是说现在这个交通技术越来越发达，这个。就是说，这个飞机啊，还有就是高速这个铁路，还有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这个人财物的流动呢，速度非常加快。那么从国际上来看的话，国际上出现一个什么叫做这个经济全球化。那如此上实验的就是说，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在国际间，也包括在这个国内那么。国内一般叫做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那么在这个国际上一般应该叫做这个国际这个经济这个一体化。那么现在这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最明显的是哪个地方？最明显的应该是欧盟就是说这个欧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家了，那么现在有将近有20多个国家，那现在欧盟还要扩张。那欧盟扩张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希腊这个债务危机，差不多就要把整个欧盟给这个拖垮。那么希腊债务危机为什么这个欧盟要救？关键就是说希腊它是欧盟的成员国，希腊自己现在已经不能发行货币了那么由欧洲央行来发展货币。那现在希腊经济危机，那么欧洲央行就要救，欧盟要救那么欧盟应该是这个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而且也是目前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为什么这个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欧盟呢？那关键就是说，利用这个欧洲这个经济力量的联合对抗这个什么两大超级大国。第一个就是经济上超级大国，第一是美国了，第二就是什么日本。那么欧盟联系起来的产值的话，是仅次于这个什么？仅次于这个日本，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应该可以，应该说是能够超过日本跟这个美国相并起，这也是欧洲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那除此之外，像这个北美自由这个贸易区，是这个，美国跟加拿大搞的，那还有像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10+1，就是东南亚国家有10个，加上中国，那么这个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也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了，这个我们不再讲现在正在酝酿成立叫非洲国家联盟叫非盟非盟组织。另外像在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现在也挺多的那实际上也是加入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像中国与欧佩克中国与这个欧佩克，这个是亚欧这个经济组织，还有中国与东盟。另外呢，中国这个东北亚地区也提出要经济一体化，就是说中国跟韩国跟日本建立一个什么东北亚经济圈。目前呢，这个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议题，那也有可能将来也出现什么经济一体化这种可能性啊。另外，针对中国这个情况，也有人早在这个2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大中华经济圈。这个大中华经济圈就是指什么？中国的大陆加上香港，还有加上台湾，加上澳门啊。那个这个是摒弃这个什么政治制度所得出来一个大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实际上中国中国在这个区域经济当中发展应该要很好的利用这个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这个两条龙，一个是什么台湾，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香港啊。这个我们简单的就是回顾一下当前这个全球经济这个一体化，还有就是说这个区域经济发展这个联合一个必要性。那现在呢，中国国内这个区域经济也呈现出一体化这个趋势。那这个主要是这个地缘因素还有交通因素多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什么区域经济联合发展这样的态势。目前从区域经济学来看的话，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乘着这个四大板块。第一个叫做呢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现在叫做率先发展，它因为比较好的什么地缘优势。第二个呢就是说西部大开发，第三个就是提出了一个什么中部崛起这个口号。第四个就是什么东北振兴，这一个应该是四个板块。那么作为福建呢，是在东部崛起这个板块。那福建在东部崛起这个板块位置如何呢？那我们看看这个现在东部地区是中国的什么经济中心啊，中国这个GDP 的2/3都是由东部地区创造的。那东部地区最强大的经济圈呢，第一个就是长三角啊。长三角现在呢明确包括就是明确指出呢，就是一省一市两省把这个安徽啊跟江西都排斥在外。那现在变得更小一点。那么珠三角经济圈，那这个就是指这个广东、香港啊、澳门这个地方。那现在也有叫做泛珠三角经济圈，这个变得更大，把这个什么福建呢江西这个把福建、江西还有这个湖南还有广西甚至四川都纳入了甚至呢成都都纳入了，就是泛珠三角还有一个第三个经济圈，那就是环渤海经济圈，就是京津唐为主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在2007年中央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发计划，就是建设什么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新区要建设规模呢要跟这个上个世纪这个中央政府支持什么浦东建设一样，要把这个天津滨海新区呢这个经济规模建设呢跟这个浦东新区一样也享受到很多政策。另外我们看到很多大项目都落户在这个天津滨海新区这也是带动这个环渤海经济区在21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规划现在这个规划特别多，因为今年是规划年今年是2001年，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也是这个什么“十二五”计划这个制定的一年。那么我们“十二五”计划是从2001到什么2015那么在去年这个搞规划的时候呢，推出了好多规划，令人目不暇接。特别就是说海南提出了一个什么，今年搞出来海南岛这个国际旅游中心这个规划，就明确定位了海南岛它的一个发展目标。海南岛在前几十年这个改革开放当中呢，并没有这个找准自己的位置，现在明确定位为这个旅游岛除此之外呢，还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广州这个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呢，主要是面对这个什么东盟国家。那现在这个广西南宁也成为这个对东盟的前线，也极大的促进了这个什么这个广西的这个发展。那我们的福建这个经济区应该真实得到这个中央的肯定，应该是2008年。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当中，这个福建的位置在哪里？可以说这个群雄都环绕。那似乎这个福建经济呢处在一种什么两面包围这种状态 啊。当然，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这个东部地区发展快，现在呢，中部地区也发展快。啊，我们国会接受，就是现在福建省这个 GDP 这个总量还有人均量，都在出现这个双双下滑这个景象，那就是说中部在崛起啊，中部有哪些啊？像中部的大省这个，是湖北省，那现在有个中部经济圈是以武汉为中心的，这个在2008年，国务院通过这个规划，还有这个湖南这个提出这个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长株潭要成为一个城市，电话号码要统一。那现在这个长沙、株洲跟湘潭，它是分在三个区。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它们之间最远的距离不超过100公里，啊，100公里。所以呢，这个长株潭要成立一个什么，独立的一个什么经济区啊？那不以呢这个三个城市来进行划分。那如果取，比如说电话号码。统一为一个电话号码，这就为很多人打电话就省了很多钱。那这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一个什么直接的效益。那现在这个湖南正在上这个城铁项目，要把这个什么这个长株潭要联系在一起，通过快速这个轨道系统把它联系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长沙经济发展的一个什么发动机啊。此外，这个像安徽作为经济比较落后的中部地区，那现在这个发展速度也很快。那么今年年初也推出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皖江产业带规划，明确指出呢，这个安徽靠近长江这一带这个两岸地区要接收这个长三角这个什么经济转移，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话，可以转移到这个什么安徽这个沿江地区啊。那我们搜索了一下，就是2009年的话，中央批准的这个什么区域经济规划是特别的多啊，是4年的总和。我们这里看一共有多少个？然后像江苏啊，还有像这个横琴啊，这是广东的，还有辽宁啊，中部地区，还有图们江，那这个是也是东北地区的。那这样的话，中国就包括以下几个经济区，我们这里提说是长三角、珠三角啊、北部湾、环浦海、海峡西岸、东北三省，另外呢中部和西部啊，这样画的。所谓的规划，就实际上是制造一个概念。那我今年也接触了好几个规划，就是说，这个泉州市这个邵武这个社会保障规划啊，然后我们这个闽侯县这个商界南与南通三镇组团这个区域规划，也叫我来做。还有这个我们福建省民政厅邵武规划，昨天才找我要我给他们统稿。那这个闽侯县这个青口上干还有这个祥涧三镇他们的规划呢，今天打电话说呢要我来做啊，我说6月份就要交稿了，肯定都来不及了。他那边说的，你已经把这边搞完，快搞完了，那边也容易搞。所以我下一周也要去跟他们谈一谈啊。实际上我感觉到这个区域经济这个规划很大程度上就制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使人觉得发展与本土或者是一个方向。那这个概念呢也可能带动这个什么相关的特别是股票炒作提供一种呢题材。那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西岸经济区，它主要这个优势就是说这个面对什么台湾啊，面对台湾，它一共有这个20个城市啊，20个城市啊。那现在这运作这个海峡西岸经济区，主要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啊，这个最早的个想法应该是他们先提出来的啊，当时是在这个卢展功作为福建省委书记时候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后来把它划为这个20个城市，这是应该说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智囊团所想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经济中心，就是说闽台这个合作的经济中心的话，那也可能这个吸引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浙江啊，还有江西，还有这个广东跟我们这个合作啊。 但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现在这个区域这个交通这个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谓的高铁这个规划，现在我们修成这个高铁是已经修通了这个什么厦门到福州，福州再到这个上海，那现在这个浙江到上海呢，浙江到这个福建就非常方便。现在这个浙江这个资本应该是过剩的，因为浙江现在这个土地面积非常有限，它这个资本也寻找出路。应该来说，这个问府铁路开通对于这个浙江资本这个南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应该是拉动了这个什么福建跟这个长三角之间的联系。那如果下一步这个厦门到这个深圳广州的高铁如果再开通的话，那么呢福建跟广东的联系将进一步的这个加强，目前呢只是跟北面的经济加强。另外呢还要修一条高铁，这也是为了统一这个需要，就是要修建北京到这个什么台北这个高铁。那前期修通的是这个就是合肥到这个什么合肥到福州的，合肥到福州现在坐火车要16个小时，那如果高铁修通的话只要3个小时，那这个可以说是能够极大的推动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个福厦高铁开通了，那我因为在这个泉州做博士后，我已经坐了两趟了，来回坐了两趟到泉州去。以前如果坐公交车的话，门对门的话要花4个小时，那现在呢大概要花2.5个小时就可以，应该来说节省的时间是非常的明显的。之所以这个花了，实际上应该时间更节省呢，现在主要是我们现在的高铁这站跟这个什么公交系统还并不是很配套。那我们这个铁路区的中长期规划可以反映出来，好多铁路都是什么对应着这个台湾。那这个海峡线经济区呢，它实际上是个区域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应该更具有的操作性。那以前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上海协作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实际上只是个口号了啊。那福建省提出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目标呢，它也有背景，一个是夹在两大经济区之间呢，经济被边缘化的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要化这个什么包袱为机遇。过去这个福建在这个应该在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发展，那主要是因为对台前线，对台前线。那么现在呢，那和平是两岸的大事，那应该来说如何把这个包袱变成这个机遇啊。那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福建经济边缘化，包括到目前为止经济边缘化的位置一直还没有被摆脱啊。我们现在这个用的数据比较早，2003年啊，这个长三角占中国的 GDP 总量是22%，那珠三角占28%啊。那现在光光广东省的 GDP 总量占中国多少啊？广东省 GDP 占中国总量的10%。